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度论》第二十卷。上次提到三解脱门，也就是空、无相、无作。那这一组三三昧，空、无相、无作，如果称为三三昧的话，它通有漏，通无漏。就是说他修的方法虽然是观空、观无相、观无愿，或者说不造作三毒啊，不造作三恶业，但是他如果用的方法是专注在这个所缘上面的话，那顶多达到定。但是如果说他再进一步分别抉择观察的话，他是可以达到智慧。所以我们要达到定，达到慧，不一定是说因为他的所缘观察的内容不同就一定达到定或一定达到慧，这不一定，还要看你的方法是什么。像五停心观里面，当然不净观、属习观这可以达到定，对不对？但是里面呢还有缘起观啊，六界差别观啊等等，慈悲观，你观缘起，可是如果用的方法都是专注在所缘上面的话，那还是只有达到定而已，还要再另外起分别抉择的观察，那才是能够引生观的智慧。那由于空无相无作，它跟四谛十六形象有关联，那四谛十六形象它非常重要，因为里面特别有提到无常、苦、空、无我，这些是跟诸法共相有非常密切关系的。所以由于三三昧跟四谛十六形象这样的共相相应，所以我们依着这样的三三昧得定，或者说你在起观慧跟这些共相相应，特别是无常、苦、空、无我的话，那它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在这么多的禅定的法门里面，这空无相无作被称为三解脱门，有它殊胜的意义。那么其他有的定法它是一种假想观，但是空无相无作这个是属于真实观的。好，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单元，就四禅，请看讲义542页。在圣典里面经常看到的禅定的法门有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特别是四禅很重要。禅定的别名有很多，有禅那，禅那就是禅，有三昧，又称为三摩地，有称为那个三摩波底，像四无色定啦，或者是灭尽定，这些都是三摩波底的。但是我们在大乘法门里面，六度里面有一个禅波罗蜜，对不对？那就是取这个四禅的这个禅，它为什么不称三昧波罗蜜啊？为什么不称三摩波底波罗蜜，而称为禅波罗蜜？那之前在第十七卷禅波罗蜜那边有说过，就是世尊他悟道的时候是在第四禅，入涅盘在第四禅。那四禅它定慧均等，可以引发神通啦，还可以含藏很多很多的功德都在这四禅里面。所以谈到声闻佛法里面的禅这个字眼的话，它范围很狭窄，非常狭窄，只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样的根本禅而已。但是称为禅波罗蜜的时候，它是收摄所有的定法，收摄一切禅定的法门大圣的禅波罗蜜虽然是用这个禅字，但是它收摄一切禅定的法门。那我们二十卷这里谈四禅，它就分两个大项，一个是声闻的四禅，一个是大乘法的四禅。不过这一卷它比较偏重在，特别是说一切有部对四禅的一些诸门分别。至于说修四禅的方法或者说怎么样达到初二三四禅等等，那个在第十七卷已经说过了 有兴趣的话啊，还可以回去复习一下。好，所以啊，声闻四禅这个特别指的是睡丘部啊，对四禅的一些诸门分别。每次提到诸门分别，都是比较没有趣的了啊，大家忍耐一下啊。好，讲义542页，声闻的四禅。首先谈到四禅有净、无漏二种。啊，净禅它是有漏的善，五众就是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它是善法。啊，什么是无漏呢？无漏是无漏的五蕴。达摩罗教授认为，无漏的五蕴是戒定慧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但是从后面一些诸门分别来看。其实四禅它虽然是三昧心所法，但是它也有提到定共戒、身口，这是属于色法、无表色、另外也有提到受、想还有心王等等、所以无漏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从某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得通啊，特别是品类主论，他有提到无漏色是什么啦，还有无漏的受想行识是什么，所以，无漏的五蕴不一定是五分法身啊。好，接着我们看543页，所谓法门分别，它就是从各个角度来分析四禅的特性。好，首先来看四禅到底是色法还是非色法啊？像五蕴里面，色蕴它是色法嘛，对不对？受想行识它就是非色法啊。那我们来看哦，这四禅中所摄的身口业啊，这是定共戒，定共戒啊，它是色法，它是无表色。那么其他的呢，就是非色法。啊，不管是无表色也好，或者受想行识也好，它一切不可见，无对，对就是隔碍啊，对碍啊，没有障碍，像心法没有障碍，无表色它也没有障碍。从有漏无漏来看，或有漏或无漏啊，有漏就是善的有漏五蕴，无漏就是无漏的五蕴。那它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无为只有涅槃才是无为啊，或者是虚空无为啊，非则灭无为。我这里它是禅所摄的色受想行识，这个都是有为的啊，所以说一切都是有为。如果是有漏的话，是色界系，因为它是四禅嘛，四禅它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的色界。无漏的话，它不系，不系就是它不会为三界所系缚，不会被欲界所系缚，色界、无色界。好，刮胡六，这个提到到底是心还是非心，或者是心所法，或者跟心王相应。禅所摄的身业口业，这是摄法嘛？即心不相应诸行，就是心不相应行法。谈到这些法门分别，如果各位还有带那个532页那一章对照看的话，会比较方便，没有也没关系。就是蕴触戒还有五味之间的对照表。身口业，这是属于色法，色法它当然就不是心啦、它也不是心说法啊，它也没办法跟心相应。所谓相应是心王跟心所，或者心所跟心所之间它才会相应啊。那不相应行法，它言下之意就是跟心法或心王不相应啊。这样的行运，要心不相应行法。 那它是属于行运所摄，所以它也不是心啊，也不是心所。在禅所摄的受运、想运，还有相应的行运，有没有？行运它有分两类啊，一个是相应行啊，一个是不相应行。那如果是相应的行运啊，比如说慧啦、三昧啦、念啊，这些是心所法，它也是跟心王相应的。受想它也是心所法，也是跟心王相应。啊，禅所摄的心意识啊，它只有心，它不是心所，它是心王了啦啊。那心王。王他本身不跟自己相应，所以他只有心啊，他不是心所，他也不是心相应。好，我们注意这三行里面其实包含了五蕴，大家看得出来吗？第一行的身业口业，这是属于色，色法的啊。然后第二行有受蕴想蕴，色受想的嘛，对不对？还有第一行的心不相应诸行，跟第二行的相应行众，这是属于行运。事运在什么地方？就最后一行心意识、哦、所以合起来就是五运。禅它含摄五运、哦、好，括弧七，四禅、哦、底下它有四句分别，也得随心行，就随着心往而行，但是它不是受相应。受，受是感受啊、哦、苦受、乐受啊、忧受、舍受，哎，或者喜受啊，那有的是受相应非随心行等等，一共有四句。我们先看第三句哈，随心行亦受相应者，随心行，那一定是心所才跟心王是随心而行啊。那四禅所摄的想运，哎，它可以随心而行。啊，或者是相应行运，因为它跟心王相应，所以这两个可以。那也是跟受相应，受是心所嘛，一定是心所才能够跟它相应啊。但是受跟受就不能相应了，因为它自己跟自己就不相应啊。好，我们回过来看第一个，随心行，但是非受相应，还有什么呢？身业口业，这是色法啊，色法它不能够跟受相应啊。后面呢，虽然是随心行，但是它是心不相应诸行啊，因为它不相应嘛，不打自招啊，它自己写个不相应啊，它也跟受不相应，而后面的受，受与受自己也不相应啊，是这样。好，第二句。受相应，但是非随心行。这个主要是四禅所摄的心王，心王跟心自己不相应嘛，啊，但是它可以跟受心所相应。好，第四句就是除掉啊那些啊，同样这样四句分别啊，随心行，还有跟想相应啊，或者行相应。也是同样这样的分别啊。好，括弧八，随觉行及观相应的四句分别，请看下一页。初禅它是有觉有观吗？那中间定它是无觉啊，它只有观，或者说无寻为识啊，觉观或者称为寻识。第二禅以上他就没有觉观了，没有寻思了，对不对？所以这里说四禅中三禅、哦、三禅是指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他非随觉行亦非观相应，因为他没有觉观的了、哦、好，初禅他、哦、有四句、我想这个大家知道，哎，就是心所跟心所相应，那自己跟自己不相应、哦、大概这样的原则大概就可以套、哦、这请大家自己看好了。好，接着我们看四缘。 四缘就是因缘、次第缘，次第缘有时候称为等无间缘啊。啊，另外还有所缘缘，还有增上缘，也就是四缘。四缘是岁修部经常提到，中论第一品也有提到四缘啊。因缘是主要的因啊，或者是缘。啊，什么叫次第缘或者等无间缘呢？它是针对心心所而说，心心所，那才有等无间缘或次第缘。就前念的心心所将灭的时候，它会引生后念的心心所。啊，所缘缘，所缘缘，这是心法所缘的对象。啊，增上缘，增上缘，它是不会障碍这个因缘升起的啊，可以称为增上缘。好，那我们看第一个因缘跟与因缘这两个不一样啊。前面的因缘就是说它是由因缘而生，后面的与因缘，这个与呢，它就是给予其他的法有一个因缘的力量。给予其他的法，它本身当作因，会引生其他的法，这个叫与因缘。那对四禅来讲，它皆有因缘，它都是由前面的因缘而生四禅，那四禅它也会影响其他的，它给予其他的法作因，感其他的果。那次第缘或者是等无间缘啊，从初禅来说，它有三句不同的分别啊。第一句，它本身是次第，但是它没有另外一个力量可以影响其他下一个缘啊。这是什么呢？就是未来世中欲生的心心所法。未来世中。有未来世，但是它是由因缘影响到它啊，就是为其他的缘而引生出产的心心所。但是是不是一定在下一个心心所能够由这未来世的一生的心心所说引发呢？这不太一定啊，所以叫做非与次第缘。啊，过去跟现在的心心所啊，这个它本身是有，而且可以确定啊，引发下一个次第缘。第二禅、第三禅也是一样啊。第四禅它比较特殊，因为第四禅天有一个叫无想定，所以第四禅的第一句，它本身是次第。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影响下一个啊，不能够给下一个法啊引生另外一个心心所，所以这里就是未来世中欲生的心心所法即无想定啊，若生或者欲生，因为无想定它是没有想啊。它不能够再引生后面的定，令它生起，所以它是由别人所引生的，但是它不能够再引生其他的心心所了。好，其他的请大家自己看。我们看所缘缘跟与所缘缘，四禅中所设的身业口业，这是属于设法啊。设法它可以让心所缘，所以它本身是所缘缘。心不相应出行也可以啊，它能够做一个境对象来生心啊，这叫与缘。但是设法或者心不相应行法， 它不能够去圆净。我们要圆一个对象，是必须要心说法，心法才能够去圆一个对象。但是设法或心不相行法不行啊，这个称为非圆啊，非有所缘啊，其他的一缘一语言，四禅都是增上缘，一语增上缘啊。如是等阿毗昙中广分别。好，接着我们看菩萨的四禅。菩萨得禅方便，即禅相禅知，禅波罗蜜中以广说。禅波罗蜜就是第十七卷啊，这个禅波罗蜜那个地方。得禅方便，请看脚注八十六。问曰：行而方便得禅波罗蜜？答曰：却五事，就是去五尘了哈，色、声、香、味、触这些贪着；除五法，就是去五盖啊，贪欲、嗔恚、睡眠、吊诲，还有疑。行无法，行无法就是欲是一个意愿哈，并不是贪欲的那个意思。欲它是想要修禅定的一个强烈的意愿，还有精进、念、巧慧一心，这是得禅方便。详细的请参照卷十七。那什么是禅相啊？如脚注八十七，禅定相略说有二十三种，有八个是位等智，八个净等智，七个无漏。八种位等智就是四禅跟四无色定，它都有位，所以四禅加四无色定有八个。那四禅跟四无色定也有净等智，就是它是有漏的善法。但是无漏只有七种，为什么呢？因为最高的非想非有想定，它定太深了，不容易引发智慧，所以非想非有想定它不能够引生无漏，所以扣掉非想非有想定，只有七个无漏，也就是四禅加上前面的三无色定。好，这是禅相。另外禅知，知就是组合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这几个部分。初禅请看脚注八十八，还有寻视或者称为觉观、喜乐、等持，等持 有时候 翻成一心。二禅是内等静、喜乐、等持。三禅是舍、正念、正慧、乐、等持。四禅不苦不乐，舍清净、念清净跟等持。以上这些都在卷十七那边已经说过了，大家可以再复习一下。好，以下外人他提出一个问难，般若波罗蜜论义中，论义就是优婆提舍了，也就是在大乘里面他都在谈诸法相空，有法是空的啦，包括四禅啊，或者一切法都观无自性是空。那外人就问，既然他是法空，那菩萨怎么在这个空法当中能够起禅定呢？好，论处回答，知道空可是不执着空相，以禅相来度化众生。好，首先明修禅的旨趣。所以从这里来看，就是菩萨的四禅跟声闻的四禅，事实上对于怎么样得到初禅，或者禅的相哪些是有漏无漏啊，或者是禅知，基本上大圣的看法跟圣人看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出入了，怎么样修的禅定 实际上是共通的啊，或者说哪些有漏无漏，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对于四禅啊，这个法能不能观空？还有就是说，修这个禅的目的是什么？啊，里面有没有包含慈悲心等等？这是声闻圣跟大圣之间的不同啊。好，我们看菩萨。菩萨知诸五欲，色声香味触了哈。这五欲跟五盖，就是要去除的贪欲啊、嗔恚、睡眠、掉毁疑。如果声闻法的话，它重点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能断就好了哈，就把它断，远离啊或怎么样。但是菩萨呢，他知道这个是禅定的障碍，但是用的方法是什么？他说这五欲啊或五盖，它是从因缘而生，他把这些不好的法，他也观他无自性，也把它观空无所有啊，这样的话要舍弃它就很容易了。他是用智慧的方式把它观空啊，不执着来舍离。众生颠倒因缘故啊，执着这样的下列的五欲乐啊，可是却远离禅定中的深妙乐。菩萨为了度化众生，起大悲心修行禅定啊，就教导众生来观五欲五盖是因缘生空啊，舍离这些下列的五欲乐等，而得禅定的深妙乐，更进一步啊，来得到解脱涅槃乐，再进一步得到无上菩提乐啊。好，修行的次第，细心缘中，我就专注在一个所缘啊，比如说不净观或者属习观啊，这个呼吸啦，或者说这个不净的身啊，或者佛号上面啊，专注在这个所缘当中。离五欲除五盖，那这是可以得到离生喜乐啊，得到初禅。好，这边是初禅哦，底下次第啊，接着进第二禅。初禅有觉有观，但是对于要更进一步得到稳定新的状态的时候，对这个觉观呢也要去除啊。所以二禅它是无觉无观嘛，它对这个觉观也要把它去除掉啊。所以灭觉观，摄心深入，得到内清净。内清净就是二禅的禅之内等净啊，得微妙喜入第二禅。所以第二禅它是定生喜乐啊，由定而引生的喜还有乐。但是这个喜啊，如果说有人太高兴的话，晚上还会睡不着啊，对不对啊？那我们要得到身的定，要心要平稳，那个喜对第三禅来讲也是一种障碍啊。以身喜，这个喜太欢喜了，让定也不安稳，所以要离喜妙乐啊，离一切喜得变满乐啊，变身受乐，入第三禅。要讲有乐的话，第三禅是最乐了。第四禅它是不苦不乐了，因为第四禅它也要把这个乐去除，叫离一切苦乐。苦前面就离了，这个时候第三禅的乐呢也要把它舍掉。除一切忧喜及出入喜，注意这里也除出入喜哦，就是第四禅它就没有口鼻呼吸了，第四禅没有口鼻呼吸。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坐着，有没有往生啊？哦，你用手去看有没有呼吸，这个不准了。如果生在第四禅的话，他也没呼吸啊。哦，你不要这赶快把他收拾啊，火化掉，那不行哈。这个要高明的人来判断，他到底是真的往生还是入第四禅以上。其实第四禅他就习出入习的啊。 以清净为妙舍，而至庄严，所以它称为舍念清净地，而入第十禅。好，菩萨虽然知道诸法空无相，但是因为众生还不了解，所以禅相教化众生。菩萨虽然观空，但是不执着空相。如果你还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空相，那就不名为空。菩萨他直接观空，所以呢他对五欲，他不是说用远离的就是不看他，把他绝缘掉，不是这个这样，所以他说不因舍五欲而得禅，他其实是直接面对他，观五欲性空即是禅，他不是用远离的方式了，他是直接观五欲性空即是禅，所以他说不舍五欲叫做无舍无得。事实上他得到禅也不是说真有一个实在的禅法有所得，他要观空嘛，所以即使得到禅定他也不执着。今诸法空相，观空那连这个空相也不执着无所得，所以空相也不可得，所以不应该问难说诸法都空啊，那你怎么得禅定呢？好，括弧二，慈悲行禅以细妄来对治粗妄，菩萨不以取向爱着故行禅。菩萨修禅定，他不会说哦，我现在得禅定了，我比较高人一等了，比较自满，他不会这样，他不会取向爱着。就好像有人吃药，他只是除病而已啊，他不会去跟人家炫耀说你看我吃的药多高贵多好吃，这个没有意思了，重点在除病。菩萨也是一样，他得到禅他主要是去除他的贪欲善乱种种无欲无盖，他不会说这个禅这个药啊是怎么样的好来贪着。所以得到禅定他都不欢喜的，何况有的人他只不过在修禅定，他还没得禅定啊，他只不过在禅修而已，他有的时候就好像我有在修禅定哦，就觉得比别人殊胜了，你们没有修我在修，其实他也还没得禅定啊，对不对？得禅定都不骄傲了，那何况他只在修的过程还没得，那不应该产生高慢，所以观空还是很重要。那为什么行禅呢？它是为了戒清净还有智慧成就而行禅。菩萨于一禅中行大慈来观空，于禅无所依止，他也不会执着禅，以五欲，因为五欲粗狂颠倒，以细微妙虚妄法来对治。所以这里所说的细微妙虚妄法，其实它是指禅定了，禅定是微细的虚妄法，它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都是虚妄的，不能够执着为实。五欲是粗的虚妄法，所以菩萨修禅定，它只不过是借细的妄来指这个粗的妄，但不能够执着禅定是真实的，例如以毒攻毒，所以执着禅定的话，执着细的虚妄法，那也是毒，药吃多了，如果说没有好好的排泄掉的话，累积在身体，它也会造成肝啊肾啊种种负担，那会造成另外一种病。好，所以从这里来看，声闻的四禅，它比较着重在诸门分别，禅的特性。菩萨的四禅呢，强调对禅要观空。 好，接着我们看另外一个主题，四无量。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啊。慈是爱念众生，长久安稳乐事来饶益众生啊，所以慈是给众生快乐。悲就拔众生的苦啊，轮回在五道众生有种种身苦心苦啊，菩萨悯念众生啊，来拔众生的苦。喜是希望众生啊得到欢喜，这个喜比较偏重在心方面的啊，乐有时候比较偏重在身。不过有些地方用法不太一定啊，所以这个要看前后文来看。舍是舍前面三种心啊，有乐、苦还有喜。但念众生不争不爱，因为如果说乐喜会容易产生贪着啊，那观众生苦有时候容易产生忧啊，啊他自己啊众生很苦哦，别人很苦，他自己跟着哭，哭得比人还大声，但是这个忧愁他自己没办法化解哦，也造成自己的困扰。那是。喜啊或乐也是一样啊，别人乐一下过了，结果爸爸妈妈看小孩子哦，这个金榜题名，乐不可支，这个晚上睡不着觉，等等，这个太过了都不好。所以舍的时候，这边对于喜乐的贪爱啦，或者苦的忧，种种这些呢，要去除掉啊。而所对治的修慈心是除众生的嗔，修悲除众生的恼，修喜是除不悦乐，修舍是除爱憎。好，挂号三，别说四无量心的理由。有人问，四禅已经包含所有一些禅定的功德啦，哦，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另外再别说四无量心呢？如角注97在大正卷17也有讲，好，是四禅处有四等心，四等心就是四无量心。四禅可以引发五神通、八倍舍、八圣处，还有十一切处，一切处就是遍处。所以各位看到十一切处，不要以为是十一切处，不是啊，它是十一切处，也就是十遍处的意思。其他还有百八三昧呢等等啊，很多都是在四禅当中。好，论主回答：虽然四禅当中有很多的法啊，也包含四无量心等等，但是四无量心事实上也有它殊胜的地方，如果不别例来解说的话，我们不知道四无量心特殊的功德啊。譬如像囊中的宝物，它放在袋子里面呢，如果不打开啊，一般人也看不到不晓得啊。再来，随机所对治不同，所以种种法也要分别说啊。如果有人想要得大福德，那为他说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可以得到梵天啊的福报，或者说色那个色界无色界，厌患色如在牢狱，为他说是无色定，因为他对这个色法觉得是戏服，那为他说是无色。去除这色的戏服，如果于园中不能得自在啊，不能够随意观所缘，就为他说八圣处。八圣处后面会解说啊。如果有的有遮道，就是对他的修学的解脱道啊有所障碍，不能够通达 或者得要得禅定呢等等，那为他说八倍舍。那如果心不调柔，不能够很快的从一个禅然后跳到另一个禅，为他说九次地定。九次地定就是四禅四无色定，另外多一个灭尽定，这个后面也会说。不能得一切缘遍照，不能够随意得解，就为他说十遍处，这个后面也会谈。好，接着来看四无量心的体性，体性是什么？若念十方众生，希望十方众生能够得乐，他心里面想要让众生得乐，他产生一个心所法，这个心所法就是持，持就是给众生快乐嘛。所以我们谈持无量心，它重要的一个法体是什么？就是持这样的心所法。但是它不是只有心所，我们看这个持这样的心所法，它是相应行法，它还有相应的受运、想运、行运、事运，所以它不是只有持的这个心所而已，包括受运、想运，还有其他的行运，还有心王，还有由持这个法所起的身业、口业，就是由持心而展现出来，帮助别人啊，然后和缘业色、讲柔软语啦、等等这些身口，这些色法，还有心不相应行法，所以等于是五蕴合合的啦。除了持的心所法，另外色、受、想、行、识这些法合合，皆名为持。所以我们谈持无量心的时候，事实上五蕴都包括在里面，它不是只有心所法。因为此故，是法生以持为主，所以以持得名。譬如一切心心所法，它都是后世的业因缘，它可以影响后世，而里面呢是私心所，它的作用最强，所以有时候谈业力啊，那它的体性就讲私。持的体性这样的，那悲喜舍也是如此，就除了悲的心所以外啦，它还有相应其他的受想行识，还有身口业等等。好，括号五，我们看声闻对事无量的法门分别。这持无量心，它是在色界，它成就的话，它是可以得禅定哦，可以得住二三四禅哦，或有漏或无漏。如果刚初学的可能还是有漏了，那圣者他也可以得到是无量心，那也可以是无漏。如果是有漏，那应断，无漏就不可断。那有可能在初二三四根本禅当中，也有可能在初二禅之间的禅中间，它是三根相应，除苦根、忧根。那剩下的三根是什么呢？就是有乐根、喜根，还有舍根，如教注109所说，这些如阿毗昙中广说。好，括号六，大圣的四无量心，下面就非常重要，提到三种慈悲，不同的特性。一，三种缘来变四无量心，先讲慈心，慈心有三种慈。取众生相故有漏，开始修众生缘慈，那是有漏。取相以入诸法实相故无漏，诸法实相就是其实是空相，它能够观空得解脱，是无漏。 以是故无尽意菩萨问，这是一部经，无尽意如角注112阿克夏亚玛蒂，这个无尽意，但是这样的阿克夏玛蒂也得从音来翻，那就是阿叉莫，阿叉莫菩萨经，好，这个文献大家自行参照。就这部经里面提到持有三种，一个是众生缘持，第二个是法缘持，第三是无缘持。我们经常听到大家在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对不对？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了解到无缘大慈的意义？什么叫无缘？是不是说，这众生你跟我有缘，我要度你，你跟我没有缘，我也要度，这无缘是这个意思吗？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这缘就是所缘，它是所缘，就是心念的对象，心念的对象。那什么叫众生缘呢？就是说它所缘还有个众生相，用白一点的话叫做它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还有人我的分别。所以这样的众生缘慈，那是凡夫的慈悲，凡夫的慈悲，因为他还有人我分别啊。对自己的小孩，他可能很慈悲，牺牲性命在所不辞。但是呢，别人的小孩，他有办法这样做吗？就不一定了啦，对不对？他还有人我分别，还有众生相，没有把众生相观空，所以这个叫众生缘。那什么叫法缘呢？照一般的经论的解说，这是二圣圣者的慈悲，因为他能够观众生空了，观我空众生空了，他就没有人我的分别。但是二圣也的他并没有广观一切法空，所以他要圆这个法。那大圣无生法以上的菩萨或者是佛，为什么称为无缘呢？事实上他是没有众生相，也没有法的相，他等于是破除我执还有法执。所以这个无其实是无众生，能够观众生空，观法空，事实上是这个意思。好，那这三种词，等一下大智论对这三种词的解说跟其他经论有些不太相同的地方，我们先看其他经论怎么讲。请看角注113，113瓜虎二大宝积经菩萨藏会，这里提到若从菩萨的修学阶位来区分的话，众生缘持它是初发大心菩萨所得，因为菩萨他虽然发大心，可是还没得无生法忍，难免还会有人我众生相这些种种的分别。法缘之持呢，它是去向圣行菩萨所得，他已经破除我相众生相。无缘之持他已经众生空法空了，所以他是正无生法忍的菩萨所得。其他的大集经等等大体上都差不多类似。那我们看瓜虎山，瓜虎山老孟德教授这边提供了另外一个经文的注解，倒数第四行学处集要，这里他引了阿叉莫经，阿叉莫经它就是译音，其实就是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问经，说持有三种菩萨以众生为所缘的客体之持，所以众生缘有没有，这里就讲了以众生为所缘，就是他缘这个众生而 产生慈悲，这叫众生缘。菩萨以智而生菩提心，行持诸法，菩萨以法为所缘的客体，就是缘法而升起的慈悲，这叫法缘慈。信持诸法不生，菩萨无所缘之慈，他已经观众生空法空，所以无所缘，这个称为无缘。对菩萨来讲，他是初发心的菩萨，或者是去向圣行的菩萨，或者得无生法以上的菩萨。那如果是以凡夫或者二圣来说，我们请看刮胡一，大正在其他地方也有稍微提到，小注一三的刮胡一第三行，在卷四十这里提到，慈悲心有三种，众生缘、法缘、无缘。如果是凡夫人的慈悲呢，它是众生缘慈，因为它还有我相、众生相。如果是声闻必知佛还有菩萨初开始的时候，它是众生缘，之后它进一步是法缘。但菩萨其实也很多了，从初发心到无生法菩萨，其实皆为深浅不同，很广。诸佛善修行毕竟空故，名为无缘。所以这里的无缘并不说你跟我有缘没有缘，不是这个意思。好，以下这三种词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一一的解说。